以佛所述要道略解第35讲，我们打开以佛所述第二章第20节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自己，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我们讲到神的工作，在圣经里提到神的工作有三大项。第一大项就是神的创造之功，神他创造诸天万有宇宙穹苍，这个创造之功已经完了。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所以在神的工作里，第一个叫做创造之功。这个创造之功已经完了，是圣父圣子圣灵一同来做神的计划。耶稣基督的设计，耶稣基督是原料啊，把诸天宇宙万有创造好了，然后圣灵在里边运行，带给这一切活力生机啊，这个神的创造之功已经完了。但是啊，这个安息日神并没有安息，明明是神创造完了安息了，为什么神不安息呢？因为人堕落了。神所创造中最重要的这个人，当然天使也堕落，但是天使堕落了，神没有太注意，只有人堕落了，人败坏了，人死了，这个在神来说是一个大的损失，所以神就不能安息。那么天使堕落了，神没有太注意，那么写在什么地方呢？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啊，所以神看人呢比天使还重要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非常有趣的一句话，第14节、15节、16节啊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第16节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这个非常的要紧，他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神对人看得非常重，所以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你叫他比天使暂时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因为神要人做他的儿子。神预定的美意我们解释过了，所以神对人非常的人同时是神本体真相的预象，所以人在神面前看得非常重要。那么神就救赎之功啊，当人一堕落以后，神就计划要救赎。其实这些事儿在神创造天地万物之前，神都先见先知，所以神第一个工作是创造之功。 那接着呢，神就预备救赎之功啊。所以神跟亚当说，说女人的后裔要打上魔鬼的头，那个救赎的之功就开始就启示出来了。耶稣要为童贞女玛利亚所胜，来败坏魔鬼的作为，那个时候就说出来了。所以神第二个工作叫救赎之功，这个犹太人不懂，所以犹太人呢，他们对耶稣很反感，就耶稣在安息日做事儿。我们看这个，他们想杀耶稣也是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做事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们看第五章第十六节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知道犹太人他们不懂这个神救赎之功，从创世以来，人堕落以后啊，神就计划就要做这件事，要救赎。所以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神没有安息，因为人堕落了，神不能安息啊，他必须让这些预定做儿子的人都要真正得了永生，罪都赦免了，进到荣耀里去，这才是神预定的美意。所以他没有安息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主耶稣亲口说，神一直做事，我也做事，耶稣道成肉身也来做事，圣灵也做事，圣灵要执行这个计划。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并没有安息，就是因为人堕落了。那么这个工作叫什么工作？叫救赎之功啊。所以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神就差耶稣来做这个事儿，神计划这个事儿。那么神第二个工作叫救赎之功，这个救赎之功呢，我们可以跟神同工，因为创造之功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，人还没有创造出来，没有人能跟神同工，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来做的。那么等到现在救赎之功呢，好了，旧约是预备时代，预备时代就用很多的预表来形容这个事儿，比如献祭了，杀祭星了，千千万万的牛啊羊啊斑鸠鸽子了，流血了，这些都是救赎之功的预表。从人一堕落一犯罪以后，这些东西啊就出来了啊。那么一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那旧约那些个都是影儿，都不是实体，那都不是本物的真相，乃是预表。等到耶稣来了，这个救赎之功真正的啊就开始了。所以旧约的律法本是后世的美，后来美世的影儿。所以我们就明白了，主耶稣来了，这个救赎之功就开始，耶稣就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最后他在十字架上还流血，还借着死去败坏那掌死权的。当耶稣钉十字架，魔鬼耸动那些人嫉妒他的人，说钉死他，钉死他。耶稣一钉十字架，耶稣把灵魂交给天父的时候，耶稣就说成了，成了。那个成了是什么呢？就是救赎之功完成，做好了以后，这个救赎之功就由圣灵执行在每一个人信的心里，信了你就得着救赎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啊，是神 圣父圣子圣灵又来执行这个工作。但是救赎之工呢，因为有了人了，他就要人来做使徒做先知，做传福音呢，他就赐人恩赐，叫人与他同工，一起来做这个工作。他借助许多的器皿，他得胜了，工作完了，他升上高天，他还要做工。所以与这些同工，就是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最后，马可福音十六章，耶稣虽然升上高天，但是呢，他还用神迹奇事随着那些传福音的人干什么呢？要与他们同工，证实所传的道。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，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。那是什么工呢？救赎之工，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所以这个救赎之工啊，主耶稣也跟门徒们同工，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可以与神同工，我们能够与神同工。这个同工呢，第一个叫做救赎之工，第二还有一个工作，神不止于光救人，救一个一个人来得救，神还要做一件工作，要做一个建造之工，那就是我们念这个以弗所第二章后边所说的，我们都要同盟建造。所以你看，你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你一回到家来，神就要开始在你身上建造，叫做建造之工。这个建造之工呢，是在这个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，这里就说到神的这个工作。第十节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神在经营，在做事情，就是做工，经营就是做工，建造，神在建造。所以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这句话就说明了神并没有安息，神还要做两个工作。第一个工作叫救赎之工，就是要拯救寻找失丧的人回来，让他们不再做外人，不再做客旅，不再漂泊，让他们归入神的家，与圣徒同国，回到神家里来。但是到家以后呢，不是完了，你蒙了拯救以后，你加入教会里不是完了，在你身上还有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又开始了，叫做建造之工。所以以弗所第二章说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我们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，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你归回家，回家了不是完了？弟兄姊妹们一定要懂得，你得救了，你加入教会了，你受洗归入基督了，你回到神的家了，并不是就完了，说这就等着上天堂吧，错了。神底下还有一个工作在家里要做，你归入神的家就要开始，神的工作就要开始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你要把先知或使徒所传的道理当作你建造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教会里就是讲这些。那么我们就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要把我们建造起来。建造是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要经过一些磨练。比如说一块石头，你从这个山里头打出来的那个叫原石，那个石头是没有经过琢磨的，是一块多棱多角的，多边形的，是不方整的。 啊。那么这样的石头呢，不能造房子，这样的石头没法堆起来，堆起来的啊，不能严丝合缝，到处是洞，是漏洞，所以不行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要来打石头，在旧约里建造圣殿要打石头啊，要有督工的啊，要有多少工人去打石头，要把这从山里开采出来这个大石头要一块一块打起来，要把它敲得平平整整，然后要用这个胶泥啊，哦，他们这个犹太人做这个事儿非常的好啊，他们用这种粘的米啊煮起来，然后把石灰加进去，比现在的水泥还好用。我们中国古代建造塔呀，有什么13层玲珑宝塔呀，像开封了，像哪里有这些塔，都是用这个法造。他们就用这个糯米啊煮得稀稀的软软的，然后把石灰夹在里头，就变成胶泥，把这个石头都粘在一起。哇，粘上以后比水泥粘的还结实。这就是古代的那种方法啊。那么建造之功，石头先要去打，先要开采，我们这里说一说叫开采石头建造之功。一个叫创造之功，是神已经做完了，那个已经完毕了，就定了安息日。可是后来这人呢堕落了以后，神又开始一个工作叫做救赎之功。那么这个神没有安息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，这神借着他的子说得清清楚楚，神没有安息。然后救赎之功呢，把人救来以后还不行，你成为神家里的人了，你与圣徒同国了，你不再漂泊了，你不是客旅了，那么可是你还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要把它配搭的整齐，联络的合适，要建造成为灵宫，成为圣殿，要有规模的，好让神借着圣灵居住在里边。所以教会是一群被拯救的人组合起来，组合起来成为神的家，让你来吃啊，让你来安息了，但是不是就此完了。有很多人以为进了教会就是这样就完了，不是，还要建造。所以底下的工作还要建造，那个建造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描写，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建造，建造的时候有草木火接的材料，还有金银宝石的材料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明白，神的工作有创造之功，有救赎之功，还有建造之功。不过这个建造之功呢，这个活儿就叫比细一点，并且有样式的，不能随便啊，因为地上的建造跟天上建造是有连带的关系，必须按照神所启示的，神指示在山上指示的样式来建造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就提到这3种工作。前一个创造之功，我们不能跟神同工，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所做的。那么等到救赎之功或建造之功呢，神需要工人，神需要工头，神需要我们与他同工。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8节，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8节，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这里用两个来形容，耕种田地那就是福音的工作，建造房屋就是教会的工作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以后， 他要与神同工。这个呢，我要详细的讲一下，因为这个非常要紧。那么要紧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说你与神同工啊，才能够得赏赐。你与神同工啊，你才将来能得奖赏。你光得救了，你说我得救了，做一个家里的人，那就不行。你必须长大成人，大了以后，你就要开始与神同工。你做一个与神同工的人，你的工作的好坏，你才能够得赏赐多少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他第一个是先要得救，先要得生命啊，得救恩，要归入神的家。那么归入神家以后呢，他要接受生命的操练，要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要长起来。然后呢，就同被建造。若建造之中你有恩赐，神就把你选出来，让你与他同工。你与他一同去做救赎的工作，就是传福音。所以传福音是有赏赐的。我们看一节圣经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你若甘心做，你就有赏赐啊。我们读十六节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我若甘心做这事，就有赏赐；若不甘心，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所以这个保罗说，若甘心与主同工去传福音，那好了，那做救赎之工就有赏赐。我们与神同工建造房屋，当然也有赏赐。所以救赎之工、建造之工，我们与神同工都有赏赐，这是得奖赏的法子。你得救恩啊，你仅仅得救，那没有赏赐，那是白得的，那是恩典。但是你要做工了，就有赏赐啊。你与主同工的时候，你与神同工的时候，你做救赎工作，去传福音也好，你做建造之工，服侍在教会里也好，这两样都是有赏赐的。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三个功先说清。神的功，一个就是创造之功，一个就是救赎之功，一个就是建造之功。那么创造之功，那个我们都插不上手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我们啊。那个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，那是他三而一的神去做的。但是救赎之功和建造之功，我们都插得上手，我们都能与神同工，我们都能因着这个来得赏赐。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，下一个节目我们要详细查你怎么样，在你达到什么地方可以与神同工啊，我们详细讲一下，让我们都明白与神同工怎么样去同工。